约伯记第二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们安慰我，请宽容我，我又要说话，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。我岂是向人诉冤，为何不焦急呢？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。我每逢思想，心就惊惶，浑身战惊。本章很特别，在第二回合的辩论中，三位朋友都围绕着约伯所说的强盗的帐篷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大做文章。因此约伯在本章逐一引用了他们的说法，详细指出了他们错谬的谎言。表面上约伯始终在反驳三位朋友，并没有转向神，但约伯岂是向人诉冤呢？本章实际上是他在神面前理清思路，一面确认自己并非因罪受罚，一面也思考自己为什么需要救赎主。以利法曾把自己的话说成是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，但约伯实在不想再听他们空洞的说教了。如果三位朋友能一直沉默倾听，可能是对约伯最大的安慰。我们和三位朋友一样有限，都应该学习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用心聆听比用口说教更能安慰肢体，安静思考比急躁争论更能进入真理。要操练彼此相爱，肢体之间最需要的是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而不是置身事外，仿佛神逼迫他们。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顺着圣灵而行，在神的面前，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请宽容我，意思是请忍受一下，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，意思是约伯知道自己无法说服三位朋友，他们还会继续用嗤笑来代替安慰。因此本章与其说是约伯驳斥三位朋友，不如说是约伯向神陈明自己思考的结果。我岂是向人诉冤，为何不焦急呢？可能是说约伯相信神是他一切苦难的源头，所以必须从神身上找答案。实际上三位朋友也相信约伯的苦难是出于神，但却大胆地替神回答，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，原文是命令句。约伯请朋友们仔细看看他，他的苦难值得他们因惊奇而用手捂口，安静聆听。每当约伯思想下面的事实，心就惊惶，浑身战惊，因为这些事实与传统的理论完全相反。三位朋友认为罪必导致苦难，苦难证明有罪，但约伯却诚实地观察到许多现实完全不同，这些思考将带出他更深层次的惧怕。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，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。恶人为何存活，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毒而不掉胎，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，多如羊群，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，他们随着琴鼓歌唱，又因箫声欢喜。 他们度日诸事亨通，转眼下入阴间。势力原文的意思是力量、效率、财富。所法曾断言恶人将壮年而亡，但约伯却看到恶人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。比勒达曾断言恶人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，但约伯却看到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监理，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，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。以利法曾断言一人必知道你帐篷平安，但约伯却看到恶人也是家宅平安无惧，神的帐也不加在他们身上，但这帐却始终不离开约伯。所法曾断言恶人的家产必然过去，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，但约伯却看到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毒而不掉胎，享受经济的繁荣。所法曾断言恶人夸胜是暂时的，但约伯却看到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。以利法曾断言恶人一生之日屈劳痛苦，但约伯却看到他们度日诸事亨通，转眼下入阴间，也可译为平安下入阴间。七至十三节是一首交错平行的诗歌，前后对称，中心是恶人的繁荣兴旺。这首诗对恶人逍遥生活的勾画，与以利法对义人蒙福生活的描绘类似。约伯一开始所问的为何，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事实上。约伯诚实地说出了这些事实，但却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恶人也能和义人一样兴旺。他们对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。全能者是谁？我们何必侍奉他呢？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？看哪，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，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。既然这些恶人无忧无虑，繁荣兴旺，生前没有长期患病，死时也没有痛苦挣扎，所以他们对神说，离开我们吧，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。既然有神没神都一样，侍奉和祷告就是白费功夫，根据因果律，我们何必侍奉他呢？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从来都是世人的普遍观点，他们不觉得需要神，也不想知道神的旨意，不愿承认神的权柄。既然依靠自己就能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与一位处处限制自己的神有瓜葛呢？为什么不自由自在地活出你自己呢？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，意思是这些事的主权都在于神，因为神也会光照恶人的计谋。但既然这样，神为什么要造恶人呢？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，最终只能由神自己来回答。他将问约伯，你且观看何马，我造你也造他。约伯清楚地知道，拒绝神的恶人也可能兴旺，但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。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，实际上恶人所拥有的牲畜也是约伯原来的主要财富。约伯从来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但所蒙的福却与恶人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在撒旦看来是很不划算的。 但是约伯的心里却没有任何不平衡，因为他敬畏神并非为了财富，与撒旦所指控的因果报应、利益交换毫无关系。而这种无故的敬畏，并非约伯缜密思考、权衡利弊的结果。不但撒旦无法理解，连约伯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？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？神何尝发怒，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，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？你们说，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，我说，不如本人受报，好使他亲自知道。愿他亲眼看见自己的败亡，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。他的岁月既尽，他还顾他本家吗？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？有人至死身体强壮，竟得平静安逸。他的奶桶充满，他的骨髓滋润。有人至死心中痛苦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。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，都被虫子遮盖。你们说，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，原文是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。这句话根据上下文，应该是引用三位朋友的话，他们认为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。那些恶人虽然寿终正寝，但他们的罪孽必将报应在儿女身上。他们的岁月既尽，他还顾他本家吗？意思是，恶人死后根本不会理会自己的后代是否遭报。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？意思是，人不能用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这样拙劣的说法来替神解释。三位朋友说恶人不会亨通，而约伯则反驳他们诸事亨通。朋友们回答，亨通也不会太久，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。而约伯则反驳，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？朋友们可能换个说法，说恶人的后代会遭报应，但约伯则认为这会鼓励犯罪，因为恶人根本不会在乎后代遭报，所以不如本人受报，好使他亲自知道，才算公义的审判。而神也说，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17-26节并不是说好人总是受苦，恶人总是亨通，而是说不一定。三位朋友认为义人总是亨通，而恶人总是失败，但约伯却看到人生比这更复杂。人的祸福与善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恶人可能致死身体强壮，尽得平静安逸，义人也可能致死心中痛苦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。而义人和恶人最后又同样难逃一死，死亡对每个人的判决都是一样的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，因此现实告诉我们，当人活着的时候，善恶并不能解释人生不同的命运， 而当人死亡的时候，道德也不能解释人生共同的结局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。你们说，霸者的房屋在哪里？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？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？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？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他所行的，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做的，有谁报应他呢？然而，他要被抬到营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。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，在他以先去的无数，在他以后去的更多。诬害原文是错误对待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，指约伯知道三位朋友的想法并不诚实，他们的逻辑简单而肤浅，恶人才会受苦。既然约伯受苦，所以约伯必定是恶人。所有的论证修辞其实都是装腔作势，只是为了自圆其说。霸者的房屋，恶人住过的帐篷，都是三位朋友以前提到过的。索法说，亘古以来，自从人生在地，恶有恶报就是一个常识，但约伯却认为那根本不是常识，因为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过路的人都可以证明，事情恰恰相反。霸者的房屋，恶人住过的帐篷都还存留得好好的，默默地见证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他所行的，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做的，有谁报应他呢？指那些恶人生前并没有遭到报应，而这显然是神允许发生的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比勒达断言，恶人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，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。但约伯却看见恶人要被抬到营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，死后背脊哀荣，送殡行列浩浩荡荡。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，比喻安然去世。在他以先去的无数，在他以后去的更多，指恶人的善终鼓励更多人的效法，使人更加谄媚恶人，遮掩不看他们的罪孽。你们对答的话中，既都错谬，怎么突然安慰我呢？约伯的结论是，三位朋友的话都错谬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偏见使他们成了编造谎言的，都是无用的一生。突然原文又被译为虚无、虚空。如果我们与神没有生命的关系，真理只是没有生命的标准答案，教条只是生搬硬套的错谬，脱离现实空洞无物的说教，怎么能突然安慰人呢？神使用第三个工具的横加指责，引发了约伯的深刻思考，使他越来越确信因果报应的错谬。既然恶人不一定都受罚，义人也不一定都亨通，约伯也不一定是因罪受罚。但是虽然约伯已经看出了传统理论的错谬，但却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善恶结局颠倒。既然恶人和义人一样躺卧在尘土中，都被虫子遮盖， 自己为什么还需要救赎主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洗刷罪名，追求一个公断吗？约伯与三位朋友第二回合的辩论到此结束了。在这个回合里，神使用第一个工具以利法，激起约伯心中不死的指望。神又使用第二个工具比勒达，引导约伯看清这个指望的内容。神不只是他的密友，而且是他的救赎主。神也使用第三个工具索法，引导约伯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需要救赎主。虽然约伯已经成功地指出了三位朋友的错谬，但还不明白什么才是正确。虽然约伯已经否定了过去的自己，但还没有拒绝现在的自己。因此，神还要第三次使用这些工具，让约伯直面内心真正的惧怕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